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好。
主日好。
今天是父亲节，我们祝在座的父亲节日快乐。有多少是做父亲的？啊，也有不少。我们做父亲的在家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职分，是什么职分？啊，家里的头。对，家里的头。对，说得很好。对，我这边倒不用讲了，被你讲了。所以我们做父亲的在家里边也是做丈夫的，那么我们在家里边不仅要做一个好父亲，也要做一个好丈夫，而且首先要做一个好丈夫。有一句话叫愿天下什么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天下的眷属真的都有情吗？真的都有情吗？婚姻是上帝造的，那么上帝造的都是美好的，所以说美满的婚姻是上帝的期盼，也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作为神国的子民，我们应该怎样来经营婚姻？丈夫和妻子应该怎样来表达彼此的感情？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夫妻应当怎么样？要彼此顺服，要彼此顺服。何为彼此顺服？那么夫妻之间怎样来表达对对方的顺服？对妻子而言，那么她对丈夫的顺服就应该是什么？敬重丈夫，要敬重丈夫。对丈夫而言呢，他对妻子的顺服呢，所表达的顺服呢，就应该是爱妻子。没有妻子敬重的丈夫，或者是没有丈夫关爱的妻子，都是很悲哀的。我们上一个世纪80年代，大家都还记得哈，这个英国的 Charles 王子和戴安娜公主，他们的婚礼是号称这个最盛大的世纪婚礼。当时有160个国家的元首，还有国王以及他们的代表来前往去参加这个婚礼。婚礼总共用了4500盆的鲜花，雇用了75位摄影师，用了21架摄像机。当时的场面是直播到世界各个地方，全球估计是有7.5亿人观看。所以在很多人的眼里看来，这就是一个现代版的一个童话故事。英俊的王子娶了漂亮的公主，他们两个年轻富有，从此以后呢，王子和公主就应该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事与愿违，他们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戴安娜她没有对她丈夫的敬重，那么 Charles 也没有对妻子应有的爱，所以两个人最后只好以离婚告终。那么戴安娜也死于非命。所以说财富地位无法保证婚姻的幸福，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的原则，明白上帝的旨意来经营婚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我们先来看妻子，以弗所书的第21、第2到24节讲到妻子怎么样来顺服丈夫，第 二十二节，我们先来念这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我们
顺服主。
好，我们请姐妹再来念一遍，好不好？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好，谢谢，谢谢。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顺服是妻子的责任，而且是唯一的责任，是唯一的责任。所以每当弟兄这个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开心，
开心，阿门，大家都说阿门。甚至有许多慕道友没有信主的丈夫对这句话也非常的认同啊，会向妻子说：“嘿，圣经上这么说的啊，你要顺服我。”可是做姐妹的对这段经文是很难接受，觉得很讶异。姐妹们就会问了：“难道他做的决定是错的，我还要顺服他吗？我是不是什么事都要顺服啊？”所以一场轰轰烈烈的夫妻之间的战争就此开始。难道真的是这样吗？难道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知道，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它的上下文，它们的关联，这个经文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呢，来看这段经文的上文，第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我们做基督徒的应当活出因为敬畏基督而彼此顺服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既然我们前面讲到二十一节讲到要彼此顺服，那么请问这个彼此顺服的道理在夫妻之间是不是也适用？当然适用，当然适用。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这二十二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前提是什么？彼此顺服，对吧？前提要彼此顺服。那么现在我们做姐妹的，做的太太的，是不是要松了一口气啊？哎，我就知道嘛，对嘛，神不会让我什么事情都一定要顺服的，是不是？更何况了，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对的呀。姐妹们，请且慢，且慢，我们还是来看这个第二十二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什么？顺服主。所以，做妻子的应不应该顺服丈夫？
应该
啊，应该。谢谢，阿门。应该，应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谈谈先生，做丈夫的，丈夫这个时候是什么反应呀？这个时候，往往丈夫就碰一碰旁边的妻子，嘿，听清楚没有？你要顺服我哦。所以这是我们的通病，我们来教会里边来敬拜，来听到主日满载而归的都是对别人有益的道，真是很可惜，很可惜。还记得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在加利利的海边向门徒显现，那个时候彼得指着约翰怎么问主，他说：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那么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这个人如何与你有何相干？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是你来跟从我。所以我们跟从主耶稣，我们主日来听到，不是给别人听到，我们主日呢是给自己，是给自己，不是你应该顺服我，而是因为圣经上讲我们要彼此顺服，所以我决定要顺服你， 好，我们现在就请在座的夫妻，我们对对方、对配偶来说，我决定顺服你。
我决定顺服你。
我决定顺服你。谢谢，谢谢。所以还有一点啊，就是这里讲到哈，圣经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给姐妹讲的。那么也常常听到姐妹说哈，如果我的丈夫像某某人那么聪明，如果说他像某某人那么能干，那么善解人意，那我就顺服他。可是他也太不靠谱了，他也太不尽人意了，是不是啊？我为什么要听他的？他钱挣的没多少，活干的没我多，我整天在家里边，我要看孩子，要做饭，要洗衣服，大事小事都是靠我，都是我在做，我为什么要顺服他呀？其实这很正常，因为你的丈夫就生活在你的身边，所以你最了解他，你知道他身上有很多弱点，有很多缺陷。但是姐妹们，神没有叫妻子去顺服别人的丈夫，他是叫你顺服自己的丈夫。不仅是如此，我们再来看第24节。24节怎么说？姐妹们，我们再念这一句话，怎么样？
我决定顺服。
哦，这刚才我说不对了，24节在这儿呢啊。来，我们来妻子来念，太太来念这24节。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哎，很好很好，大家都看到这个凡事啊，凡事是什么？
所有的事情，
每一件事情。这个对我们现代21世纪的女性哈，觉得很刺耳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从国内回来的，更是怎么讲，叫什么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姐妹们会问哈，难道无论是非对错都要听他的吗？难道我真的是比他低人一等吗？真的是我低人一等吗？是不是？大家说得很好。在这里的这个顺服啊，我们来看它，在希腊文里边有两个意思。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是叫 obey， 那就是听从的意思。第二个含义呢，在英文的翻译呢应该是叫 submit。这个 submit 在中文里边找不到一个对应的词，它这个最确切的解释呢应该是甘心乐意的承受，甘心乐意的承受。所以在这里讲到妻子顺服丈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不是强迫的安排，而是一种心甘乐意的态度，而是一种态度。不是说丈夫比妻子要高贵，比妻子要重要，也不是因为丈夫他有能力，能力比你强，他比你能挣钱，所以妻子要顺服他，而是因为敬畏基督的缘故，因为主的缘故，妻子心甘乐意地把自己放在丈夫的权柄以下。所以这一点我们看在保罗在第三十三节讲得更清楚。第33节怎么说？最后一句说，妻子也当敬重自己的丈夫。姐妹们，我们再来念一遍。妻子
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所以这个夫妻要彼此顺服，表现在妻子的身上呢，就是要在凡事上，在所有的事上，要用一个敬重的态度来表达出来。对姐妹们来说，这个敬重的态度非常重要。我们想一想，这个 妻丈夫生气的时候和你发火的时候，有多少次他是觉得你看不起他，有多少次是觉得在孩子面前你贬低了他，或者你在朋友的面前不给他面子，在亲戚的面前让他下不来台，或者是你用尖刻的一些话伤了他的自尊心。也许你会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想一想，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也许你说的话是事实，但是你却在不知不觉中间在拆毁你的婚姻。所以神给我们创造的美好婚姻前半部前一半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妻子要敬重你们的丈夫，这是第一个秘诀。妻子要敬重丈夫，要从心里边来敬重他，不管他能力怎么样，也不管他表现怎么样，因为你敬畏神，因为他是你的丈夫，是家里的什么头，他是家里的头，所以你要从心里边甘心乐意地敬重他。在圣经中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是以斯帖。非常好的榜样是以斯帖，她的丈夫当时是这个波斯帝国的国王。这个国王呢很爱面子，而且呢情绪也不稳定。圣经上讲他是经常的发火，他是一个按现在的标准说是标准的大男子主义。另外他还极容易听信谗言，而且他不敬畏神。所以当以斯帖得知他的丈夫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错误的决定的时候，她是怎么样向丈夫沟通呢？她是怎么沟通的呢？以斯帖记讲，首先以斯帖她要禁食三天三夜，禁食祷告。所以在与丈夫沟通以前，以斯帖她先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面。我相信在祷告中神一定会清楚地告诉以斯帖怎么样与丈夫沟通，所以以斯帖她没有靠自己的聪明，没有立刻莽撞地去与丈夫沟通，而是向神来支取智慧，来等候神的指示。那么第二呢，装扮自己。在以斯帖第五章第一节说，以斯帖穿上朝服礼服进王宫的内院。所以以斯帖穿了漂亮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爽心悦目。我们许多现在的妻子啊，结了婚以后啊，在外出的时候打扮得花枝招展，打扮得很漂亮，但是回到家里边就穿得很邋遢，实际上很可惜。我们做妻子的应该主动地取悦丈夫，来装扮自己。所以当丈夫感受到妻子的用心，感受到妻子的专注的时候，那么丈夫的心自然而然地就向妻子来敞开。好，进食祷告，装扮自己，然后呢等候时机。以斯帖他进了皇宫以后，为国王准备了两道圣餐，两次盛宴，在这之后才提出自己的要求。他是等丈夫酒足饭饱啊，吃饱了喝足了，觉得很体面，而且心里边很欢畅，这个时候以斯帖才说出自己的想法。俗话说哈，千万不要在男人 血压高或者是血糖低的时候来跟他谈谈事情。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不要在丈夫生气或者是在他什么肚子饿的时候跟他沟通。所以要掌握合宜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欲速则不达。最后，话语温柔。以斯帖对丈夫说话的时候，几乎每一句话他都要先说王若以为美，或者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他摆出这样的低姿态，没有盛气凌人的感觉。所以以斯帖在和丈夫沟通的时候，他有没有批评的话？没有。他没有说你这个人呐、真是愚昧，你这个人呐、怎么净听小人的谗言呐、难道你不知道他那个人在利用你吗？你真是一点的判断力都没有，你怎么这么差劲呢？你真是既不成熟也不稳重。这些话听得很耳熟啊，尽管是好几千年以前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男人最欣赏女人的是她内在特质的那种温柔，一种温柔的特质。虽然你的丈夫可能是他有100%的错，但是妻子温柔的态度，温柔的言语能软化他的心，能软化你丈夫的心。以斯帖他这个话要翻译成现代版的话，就应该是：亲爱的，你若不介意的话，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啊？或者是可不可以请你这么做呀？当然了，我尊重你的意见。所以在第八章第三节，以斯帖还做了一个什么？他怎么做的？他不光是说，他还做。以斯帖他第三节说，他以斯帖俯伏在王脚前流泪求告，俯伏在王脚前流泪求告。请问哪一位男人呐、能够拒绝女人如此的谦卑，如此的真诚？没有什么女人，没有什么事啊，比女人的温柔更能让男人感到受到肯定，来受到尊重。所以当我们做妻子的，能够存着信靠神的心，带着敬重谦卑诚恳的态度向妻子来表达看法的时候，我相信神必定为你开道，必定阻止丈夫这样犯的错误，同时也会使你的丈夫成为一个敬畏神而且是更体贴更成熟的男人。阿门。好，我们刚才讲到了妻子，现在呢我们来讲做丈夫的怎样顺服妻子。我们做弟兄的，我们一起来念自己的几节经文哈，是25节、28节和33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28节，丈夫也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怎样敬丈夫，妻子也当敬重丈夫。对不起，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看到顺服没有？没有看到顺服啊，没有看到顺服的这个字。但是呢我们看到什么？爱。有多少个爱字啊？1、2、3、4、5、6、7、8，8个爱。所以我们做丈夫的 怎样来表达对妻子的顺服呢？就是表现在爱字上面，爱妻子。所以前面我们讲到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弟兄们听了很开心呐、啊，很开心，大家都点头说对嘛，就应该是这样嘛。心里面在想什么？这下子我赚了，我赚了。下次吵架的时候，我会理直气壮地对太太说什么？你要顺服我。但是，弟兄们，请慢，我们来看看做丈夫的怎样来表现出顺服呢？这里讲到的就是爱妻子，爱妻子，不但要爱妻子，而且还要怎么样？为妻子舍己，为妻子舍己。所以换一句话说，神对丈夫的要求要远远超过对妻子的要求。如果我们现在问在座的弟兄，你爱你太太吗？那回答是怎么样？我当然爱她了，我当然爱她了。我整天早出晚归，我累死累活的工作，我挣了钱都如数上交，而且我还在家里帮她做家务，而且还抽时间帮助孩子补习功课。每当太太过生日的时候啊，什么结婚纪念日啊，情人节呀、啊，我都会给太太买鲜花、买礼物，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呀？不就是因为爱她吗？所以弟兄们啊，养家糊口、照顾孩子、做家务、买花、买礼物，这些重不重要？重要。但是，能不能代替真正对妻子的爱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第二十五节。我们弟兄来再来念这个二十五节的经文。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每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想到主耶稣的十字架，想到十字架，想到耶稣为教会舍己。但是弟兄们会说啊，我也会为这个太太舍己啊。如果说她真是遇到了危险的话，我也一定会舍命相救。但是弟兄们，主耶稣为教会舍己，他的舍己不是从这个十字架开始的，他的舍己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他离开天上的宝座开始的。对主耶稣来说，离开天上的荣耀，这才是对他最大的挑战。主耶稣不在乎他生在马槽里边，他也不在乎他长在木匠的家里边，可是要放弃天上的荣耀，让圣洁的神放弃天上的荣耀，放下属天的权柄，来到人间，来进入到罪人中间，这才是真正的挑战。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说？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我心腹的好处，我愿意放下这一切，我愿意放下我的喜好，这才是主耶稣的舍己，这才是主对教会的爱。所以弟兄们，丈夫对妻子的爱应该怎样呢？也应该是这样，你应该是这种离开宝座的爱。我们来想一想，什么是我的宝座？做弟兄的，什么是我的宝座？是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或者是我喜欢吃的一道菜，或者是我习惯的做事情的方法，是我的工作，我的朋友，我要看的电视节目，甚至是我的父母儿女。 这些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但是如果把这些放在我的心中，放在我妻子的前边，这就不合格，这就不合格。也许有人会问啊，怎么还会有父母啊？特别是父母，特别是父母，尤其是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我们常说父母之命怎么样，父母之命不可违哈、啊、对。还有一句俗话是说的是弟兄如手足，妻子如什么，妻子如衣服。所以我们被教导的哈，亲情远比夫妻的关系重要。我们做兄弟的尚且是如此，更不用说我们的父母了。有人会反问哈，说圣经上说不是要孝敬父母吗？没有错，圣经上确实要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但这不是以牺牲婚姻、牺牲配偶为代价的。很多的家庭问题都是与姻亲有关。我曾经听到一个弟兄这样对妻子说，我只有一个爸，我只有一个妈，你要是不喜欢他们我们就离婚。我们以为这样是孝顺，我们甚至以为这样是行在神的旨意中间。但是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来看第三十一节，以弗所书的第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
成为一体。所以在神的计划中，丈夫要离开妻子，丈夫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也许弟兄会说哈、啊，难道不可以与父母住在一起吗？不是这个意思啊，当然你可以和父母住在一起，但是这里讲的是你心态上要长大，要成熟，你心态上再不能够迷恋黏在你的父母身上，一定要心态上要独立。结婚以后，配偶是你生命中最亲近的那一位，没有任何的人是可以插在夫妻之间。这是一个抉择，是一个信心的抉择。我们不但要把妻子摆在第一位，不要担心你把他摆在第一位他就会怎么样忽略了你的父母。实际上当妻子知道你是他心中的第一位，他就会有安全感，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和你一起来孝敬父母。这才是圣经的教导，这才是上帝的心意。我想这也是我们做父母的希望看到的。那有人会问了，那孩子呢？孩子呢？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其实做儿女的也跟我们一样，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父母，那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儿女也要离开我们，所以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放手，我们要 let go。 这都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也许有人说这太难了，太难了，我做不到。确实很难，但是现在做不到没有关系，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去努力做到的目标。我们要看主的力量，靠着主的力量向这个目标去努力。所以弟兄们，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行动起来，可以对你的另一半说，你是我心中的第一位。弟兄们，你是我心中的第一位。声音太小了，好像在说悄悄话。 大点声，我们弟兄一起来说，你是我心中的第一位。好，谢谢谢谢。另外我们讲到哈，我们在婚姻中啊，弟兄在婚姻中啊，讲到彼此顺服的表现呢，就是要保养顾惜妻子，保养顾惜。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买了一个新车哈，即使是买了一个崭新的车，我们也要保养。同样，丈夫爱妻子，我们不仅要把妻子摆在第一位，而且还有另外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保养顾惜。在以弗所书第25章的第29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从没有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像基督带教会一样。那么我们做丈夫的怎样来保养顾惜我们的妻子呢？首先，我想我们应该去了解妻子，要体贴她的需要。每一年有几个特定的日子哈，我们都要记着的。都是什么日子啊？生日、情人节、母亲节、anniversary 结婚纪念日。这个每到了这些日子，我们都要做什么？要有所表示啊！
吃饭，
吃饭啊！很好的建议，吃饭。
放假，
放假，妻子放假，很好的建议。买礼物，买礼物，这个买礼物啊，买来买去的就是那些啊，买巧克力啊，买鲜花呀、最后不知道买什么好了啊。这个问太太，哎，太太啊，明天你过生日哈、你需要什么礼物啊？
不需要
啊，不需要不需要。我给你买巧克力啊，不需要。买鲜花啊，不需要。我们做先生的哈，能不能信呢？不能信的，要都是不能信的。你要信了的话，那就是这个严重后果啊。所以，对我们做弟兄的来说的话，要了解妻子难不难？难，很难。我们做实验的，我们搞机械的，对我们手里做的东西，我们是了如指掌。但是要说我了解妻子，那是很难啊。
爱的不够，
爱的不够。很好，好，说得很好。
自己你就很了解。
很好的建议，很好的建议，文弟兄。我们实际上这个我们做丈夫的实际上男人和女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思维的方法不同，我们的感受也不一样。对，这样说可能有点是以偏概全呢、但是差不多少，差不多少。正是因为我们这个男人在这个感情上不是那么细腻，比较粗心，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更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精力在我们的妻子身上。我们买了一个车，我们刚才说了买车，买了一个新车，周末的时候我们都要怎么样？要保养顾惜啊，要洗车，要打蜡，要除尘吸尘，还要装扮装饰，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维护婚姻也是这样，花时间，花时间。俗话说，勤能补拙，勤能补拙。那么尽管我们一时哈很难摸透做妻子的心，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我们不放弃，我们会总会打动妻子的心。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节奏都很快哈，压力都很大，我们教会啊，有的时候这个几个家庭可以呢，合起来一个家庭来看大家的孩子，然后又其他的夫妻可以出去度一个蜜月，短期的蜜月，度一个很好的浪漫的周末。 给夫妻两个别的夫妻一个这个独处的时间，这都是很好。说起实际上我们可以就是从这些小事上做起。另外我们讲到保养顾惜还有一个层面，是什么层面？属灵的层面。属灵的层面，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呢我们做丈夫的在属灵上有责任来帮助我们的妻子。我们来看下两节经文，是26节、27节。好，我们来一起来念这两段经文。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的主耶稣因为爱教会的缘故啊，把教会洗净，使其成为圣洁、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做丈夫的，我们也同样要使我们的妻子圣洁。那么怎样才能让妻子圣洁呢？怎样才能让妻子圣洁呢？26节讲，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里讲到的水，基督耶稣基督用水和道洁净教会。我们的主耶稣之所以能够洁净教会，是因为他自己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做丈夫的，首先我们要使自己圣洁。我们只有自己圣洁了，才有资格让妻子圣洁。还有一层意思，基督耶稣借着道洗净教会。道是什么？就是神的话。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可以使人圣洁。同样的，我们做丈夫的也要借着神的话使妻子圣洁。所以我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要装备自己，要花时间研读圣经，而且要行出神的道，这样就会因着神的道而使我们自己来渐渐的圣洁。那么妻子也会因着丈夫的圣洁，因着丈夫的熏陶变得圣洁。我们做丈夫的弟兄，如果说按照神的心意做家里边属灵的头，妻子的反应会怎样呢？我想妻子也一定会像刚才我们念的33节所说的，敬重她的丈夫，敬重她的丈夫。在雅各书里边有一段妻子描述丈夫的一个画面，我们来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雅各书的2章3节，我们一起来念：我的良人在男人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进入野外旌旗在我以上。所以在妻子的心目中，一个受敬重的丈夫像什么？像苹果树，会开花，会结果，又结实又漂亮又实用，在这个林子中是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别具一格。妻子呢，在这个画面中，她欢欢喜喜的在她的荫下休息，有安全感，享受她甜美的果实，得饱足。在工作的场合，以爱的旌旗在我以上，这表示什么？表示所有的人都能看出来这个太太受她丈夫的 滋润，感受到她丈夫的爱，有爱情，有尊荣，很美好的一个画面。所以这样的一个丈夫，他满足了太太所有的需要，那么太太一定会说，此生有你足矣。弟兄们，我们是家里边属灵的头，我们是家里边神子派的领袖，属灵的领袖，我们要尽上我们的职责。只要是我们按照神的教导去做，我们必定能够换回妻子至死不渝的忠贞和爱戴，这就是符合神心意的婚姻。他必将祝福你，祝福你的家庭，也必将使你的人生得到最大的满足和成功。最后我要说，一个赢得妻子敬重的丈夫，一个能够赢得妻子敬重的丈夫，一定是一个非常爱妻子的丈夫。那同样，一个能赢得丈夫爱的妻子，也必定是一个非常敬重丈夫的妻子。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32节讲到，婚姻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婚姻是极大的奥秘。所以婚姻最终的目标不仅仅是互敬互爱，而且是要在夫妻的生活中去体验基督的胸怀，去体验基督耶稣对教会的心肠，对我们每个人的爱是怎么样，耶稣是怎么爱我们的。因此我们来活出他的爱，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阿们。好，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有没有？有哈。好，是在我们的黄本上哈，是第几首？320。好，329哈。信靠顺服，所以我们夫妻要彼此的顺服。首先我们要信靠顺服我们的主。好，我们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回应的诗歌。我们唱一二三节，唱三节。好，来，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是感谢你对我们这样有爱心的教导，让我们夫妻能够在你里边能够合一，能够在你里边去彼此的顺服。你不仅是这样命令我们，你也是教导我们怎样去做，让我们真是从爱心来出发，来体贴，来关心我们的配偶。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不仅是听了你的道，而且要在我们的生活中行出你的道，因为这才是你所真正所喜悦的。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为今天我们这样的聚会来献上祷告，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祈求仰望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